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的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今天仍然要跟大家来看创世纪的故事。在这个的创世纪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一听见创世纪，我们很多时候自然想到就是神的创造。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创世纪读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创世纪从12章开始一直到50章完了，用了很多的时间篇幅都是讲一些的人的故事。当中我们知道这12章到40章讲了4个人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约瑟的生平。他们的生命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份一份的很重要的教材，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来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与人去相处，神怎么样兴起一个人，去建立一个人，去栽培一个人，引领他一步一步的去成长。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的生命的当中，可以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所以今天呢，我就选了创世纪的37章，我们来看约瑟的生平。但是今天就只跟大家来读1到4节，创世纪的37章，我们单单来看来读一到四哈。Genesis chapter 37, 1 to 4. Genesis chapter 37, 1 to 4. 创世纪的37章，我们单单来看1到4节。那接着后面哪些呢？我们等下我会讲下去，但是呢，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只读解4节的圣经。如果找到之后，好，我们一起来把解4节的圣经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记录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养。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到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那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哈。其实约瑟的生平其实很多很美的一些的记载，从他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呢，常常会把约瑟跟耶稣基督呢作为一种的比较。很多的耶稣的生平的里面都能够从他的约瑟的生平里面都能够找到有关耶稣基督的一些的类比的哈 analogy 的一些的表达哈。那但是呢，今天我不想单单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来看约瑟啊，当然那个是很好的一个探讨哈，因为看约瑟怎么样跟耶稣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的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今天呢，我打算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来思考，那约瑟的故事呢，他人生的遭遇呢，我希望能够从他的人生的遭遇里面来去看人性中的罪恶的一些的事情啊，在我们人的里面常常要充满了很多的恶念啊。那么在人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那人会遇见一些实际的一些遭遇。虽然我们常常盼望能够相信一个事情啊，人性本善，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很愿意还是说接受的一个的观念。但是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是人性本罪， 在生命的当中有很多我们的遭遇哈，都是因为罪的缘故所带出来的一种的结果。那今天呢，我希望透过约瑟这一个的人生，我们来去看一看哈，究竟他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看见人性的一方面是怎么样哈。那么第一点要跟大家来思考，就是说一个被爱的人啊，因为他的被爱而为他带来了被恨的遭遇，这个就是约瑟在这里四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的表达。在第四节里面他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我们先来问约瑟为何得到父亲这个宠爱呢？是的，太好，有回答。你会看见约瑟的人生的里面，可能我们后来我们看见他是个很好的人，很完美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其他的兄弟没有得到父亲这样一份爱呢？不是因为约瑟比他所有的兄的哥哥们都好，可能是，但是不是唯一的原因啊。原因是因为他的母亲拉结的缘故。拉结是雅各所爱的一个的妻子，应该说雅各是拉结是雅各唯一所爱的妻子，因为雅各有四个的妻子啊。那他为要娶到这个的所爱的妻子，他花了14年的时间，他为他的岳父免费打工做了14年啊，才娶到这一位的太太啊。所以他对这个拉结是一种真的非常的爱的一种的感情在当中啊。虽然呢他有其他三个的妻子啊，也为他生了很多的孩子。我们知道雅各总共有12个孩子啊，那么但是呢约瑟是这个雅各所爱的这个妻子的第一个孩子啊。所以对于雅各的心目中来看呢，这个是他的长子。虽然其他的妻子为他所生的孩子远远比这个雅各早出生，但是在雅各的心目中，这一个才是他的长子，因为是他所爱的和妻子所生的。所以呢，我们会看见一个的事情，四个的妻子的当中，雅各为了这个的妻子，不单只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才活着，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在年老的时候才得到这个的儿子，所以对于他来讲，这个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的从神来的一种的的礼物。所以呢，雅各爱这个的约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人性的表现。所以看出来哈，约瑟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好，所以父亲才爱他，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那其他10个孩子没有得到父亲这份爱，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乖不好，那是因为他们的母亲的缘故，所以这个父亲没有特别爱这些的孩子。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的事情。让我们看见是人间的爱哈，这是真的是不是很公平的，连父母亲对孩子的爱都有这样的偏差在当中啊。虽然说我们说哎呀，我们对每个孩子都同样爱，我告诉你说是这样说哈，我们父母对某一个孩子还是特别爱的哈，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我特别爱这个哈，虽然其他也爱，但是这个是特别爱啊。这个就是人世间不完美的一种爱的表现，不公平，是不是？真的是不公平。但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每一天我们人都面对同样的不公平。今天很多人在看别人的时候，还是有同样的一个的心情，不公平。 为什么他长得比我漂亮？为什么他长得比我帅？为什么他长得比我高？为什么他出生在一个那么富有的家庭？为什么他能够进到那么好的学校？为什么那个？为什么那个？我们总是觉得不公平。我不知道当这个乐师的哥哥们从小看见这个弟弟成长的时候，父亲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你知道这个彩衣代表什么？不是单单一件漂亮的衣服。这个彩衣呢，是代表了这个父亲对这个孩子的身份的一个的表达。所有的孩子衣服是一样，但是这个孩子，这个雅各要宣布，这个是我所爱的个孩子，是我承是我的承受我产业的一个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所以从小我相信雅各一定把最好的都给这个孩子。我相信他的哥哥们从小看见这个弟弟成长的时候，心里面一定非常的不忿。为什么父亲把所有的好的都给他？他们心里面就说，如果我是他那就多好，如果我有这个才艺那是多好。我不知道在我们人生里面有没有想过，哎呀，如果我像他那样那就好了，如果我好像他那样我就满足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见别人的某些的东西的时候，会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说非常不公平，为什么我没有那个？如果我好像他一样那我就好了。雅各真的是被爱的一个孩子，从小都是被父亲宠爱着。但是我不知道那些哥哥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个被爱的孩子所经历的事情。他被一个人所爱，父亲，却被多少人不爱？这里所说的恨，十个哥哥恨他，再加上什么？他们的母亲，他们母亲的仆人，所有其他人都恨他。你可以想象这个儿子，这个乐师从小长大的时候，只有父亲对他是最好的。其他人呢，见到他的时候，你想他会用什么眼光来对他，用什么态度来对着他？可能当我们说有这个彩衣很好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想过在这个彩衣之下，其实这个乐师的生平成长也不容易。他也曾经受过很多这些哥哥们的藐视，姐姐的不好的对待。但是我相信他的哥哥们在那个时候心里面每个人都想，哎呀，如果我是他那就好了，父亲爱我是最多的，给我最多的那就是好了。可能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常常有这样一种的想法，看见别人我们总是觉得别人有那些东西是很好，如果我有我也就满足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如果我有他的那个东西的时候，那可能你也不愿意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些哥哥们如果能够有一个time machine 一个时光的机器，能够向前推一点点，不要推太远推一点点看见那个乐师怎么样被卖被抓当奴隶被坐牢这些的生活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说他的人生我也不要了。多少时候我们看见只是人家外面那个彩衣所漂亮，所令人羡慕的一个外在的光彩，他背后的人生我们不一定愿意完全接受的，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很成功觉得哇，他的成功实在太好了，但是我们如果把你放在他的生命上，可能你也不愿意要，因为他为了这个成功不知道付了多少的代价，可能失去了很多很多，但是你看见的只是他的成功，没有看见他成功背后的哪一种的劳苦辛酸。越是就是这样，大家都看见他的彩衣，但是没有看见他所忍受过去的哪一些被哥哥们的白眼，给哥哥们的欺负，我们都没有看到，真的不容易。当我看乐师的人生的时候，我也在想，乐师有一个的才艺，外表很好，被人羡慕， 但是背后却被人恨，究竟值不值呢？你觉得呢？值不值？啊？没有什么值不值哈，事情临到就是这样了嘛，对不对？如果愿你选择，你愿不愿意？有才艺却被人恨，很难说，对不对？当我想乐师的人生的时候，我在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才艺呢？我们有没有一件才艺？可能有，可能没有，可能你觉得我还没有。但是基督徒，我们知不知道我们都有一件的才艺？这件才艺是谁给的？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的。当我们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保罗怎么说的？我们是佩戴基督的，基督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才艺，对不对？我们成为父神所爱的哪一位，好不好？挺好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父神所爱的，都有哪一样让人羡慕的才艺，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同时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讲了一些话让我们很不容易，不愿意接受的。他说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世界人接不接受他？世人不接受他。然后对于他的门徒说，世人恨你们，因为他们先恨了我了。原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佩戴基督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可以享受着神那种的那种的荣耀，那种的爱。但是同时，原来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的时候，不要以为所有人都喜欢你。现实的世界里面告诉我们，当你越接近神的时候，你是越不被这个世界所接纳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原来我们有才艺，但是同时也是被恨的一群，被这个世界所恨、排斥、不愿意接受。你不要看太远，你看美国今天你就知道。当你说我是个基督徒的时候，以前是个很荣耀的一个身份，今天如果你站出来你是个基督徒的时候，十之八九都被人家批评。因为现在的基督徒在这个社会里面被认为是最没有爱心的一群的人。如果你看最近那些的所谓的调查报告，你就会发现基督教年轻的一代认为是最没有忍耐，没有不能够接受别人，是最没有爱心的一群。原来当我们配上基督之后，这一件才艺也同时为我们带来了被人的拒绝，被人的排斥，值不值？我们要想到我们是被谁所爱，那个是很不一样。我们从乐师的生平里面，我们发现他的人生有很大的起伏的变化，但是他的衣服我常常说在看这个创世纪的故事的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有一种的代表那亚伯拉罕是用什么来代表他的人生献祭常常都建祭坛那个以撒呢挂井的一个的人去到哪里都挂井雅各呢抓的人生去到哪里都抓靠自己的能力去抓去夺你知道乐师的生平用什么来代表他困难乐师的生平可以说用衣服来形容他就很贴切了乐师的人生一直在换不同的衣服你知道吗他体现的时候是穿着一件的彩衣后来的慢慢就变成穿的什么衣服球衣再后来穿的什么衣服 戴那总管，后来穿了宰相的衣服，他的人生好像不断在他的生命里面换不同的位置，从被爱的变成被恨的，从一个高贵的身份变成一个奴隶的身份，从一个奴隶的身份被提升成一个最高的身份，从一个被人家杀的成为一个拯救者。所以在约瑟的生平里面，他的人生可以很多很多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反映很多让我们从他的身上基督徒的人生经历会有不同的人生的际遇。我们再来看约瑟他的人生，他是怎么样一个的人。约瑟他17岁与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一个童子，他与他的哥哥们一起的时候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常常把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让他父亲知道。约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从小都表现这个正直，他见到哥哥一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他就很直的就告诉爸爸哥哥做了什么不好，哥哥做了什么不好因此呢，现在哥哥们不单只看见父亲爱这个的弟弟更重要的，这个弟弟常常打小报告把他们的恶行都告诉父亲，所以这个所有哥哥们都不喜欢这个弟弟，所以就越发的恨他。这里说约瑟是17岁，是一个青年人，青年人是非常理想主义的，他是理直气壮，真的是很壮他看见事情不对的时候，他总是站在有理的层面上我们常说有理不饶人他告诉父亲哥哥们做的不对，他有没有错没有错的，但是呢他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并没有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却是让他带来许许多多往后的人生的烦恼。他处理事情可以说人很直，但是没有太多我们所说的 EQ 没有太多懂得怎么样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些的技巧，他不会处理人情的问题，他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他却是不懂得如何把这些对错来处理。比方说我们看下去，从第五节开始，这里告诉我们约瑟做了一个梦，他就告诉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就越发恨他。为什么这个梦会让哥哥们会恨他更多？因为这个梦，约瑟梦见所有这些的哥哥们都有一天要下拜于他，另外再做一个梦告诉他的父亲，连父母亲有一天都要下拜于他。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约瑟你笨不笨？你做了这个梦你干嘛要告诉哥哥们？你在想什么？你难道你告诉哥哥们他们当时就会哎呀鼓掌，弟弟你真厉害，将来要做我们的头吗？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想吧。越是这样做的想法，他不是在那里炫耀他自己，我相信他是心中是很正直的。他遇见这个事情，他梦见这个事情，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哥哥们，他没有想别的。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并没有为他们的关系带来的更好，他只会把这个关系弄得更糟。在他的长大的过程的里面，我相信说在我们每个人长大的过程里面，我相信我们开始的时候年少的时候，我们也是不会懂得处理人际的关系，我们也是常常很直，看见什么我们就讲了出来不一定是好，看你怎么样来处理。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看见神 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啊！说耶稣基督是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学习什么？公义与慈爱两者之间的平衡。约瑟是非常公义的一个的人，但是当他面对他的哥哥们的时候，就缺乏了一份的情在当中。他不懂得如何来处理哥哥的错误，他有理却没有情，他不懂得来保护这样一份的关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懂得公义与慈爱的一位的神。在我们的人性当中，我们你知道吗，人常常都有很公义的一面，但是你知道吗，这公义面是对谁？很多时候我们公义的面是对别人，我们对别人是非常的公义，对我们自己是非常的慈爱。我们自己犯错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些理由，哎，我为什么会犯错，是因为这个这个这个。但是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是总是觉得是不可以饶恕的一个的事物。在我们人性的当中，我们只会更多包容我们自己的错误，更多指出别人的不义。有时候我们看成人怎么样叫小孩，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每个人叫别人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很怎么说呢，都很公正的啊，句句都是有理的啊，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啊，你不应该去跟人分享，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啊，很合理的，都是对的。但是对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哎呀，孩子还小没关系啊，等他再大一点才责备他啊。我们常常对别人就很严格，对自己是比较宽容。我们基督徒应该从耶稣基督身上来学习公义、慈爱这个表达。我们应该对罪有个公义的要求。当耶稣面对那些罪行的时候，他从来不 compromise。但是他对罪人从来都在那里包容，连哪些罪人碎利，连哪些被抓来要被石头打死的淫妇，他都在那里包容。他不是包容哪个罪行，他是爱哪个罪人。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可能很重要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作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都有圣经，我们都有神字的标准，神的要求。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神的要求是什么，但是多数时候我们常常把这些要求只是向人，不是向我们自己，变成了我们就像新约里面的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只要求别人做到，没有要求自己做到。今天我在应该昨天还是今天忘了，我看新闻的时候看到哪些的叫什么统计还是报告哈，调查哪些新一代的年轻人哈，他们对基督教还是说这个信仰的一种的看法。他们的论点就是认为新一代的哈，十来岁对二十来岁的，他说教会还是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很没有包容性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基督教会都在排斥只是同性论的一些的的人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是没有包容性的一群的人，所以他们这个年轻的一代，他们说不愿意去教会，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包容性在当中。当我看到这些的调查的时候，我心里面说，诶，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的 interpretation， 这个解释。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从来不排斥人，基督教里面的信仰里面从来只是排斥那些罪行。 当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罪行，什么是罪人，我们要搞清楚。有一些人的行为是教会不能够接纳的，不能够认同的，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来表达的。但是那个犯这个罪行那个人是应该被接纳在教会的里面被爱的一个的人。公义、慈爱，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如何去平衡。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遇见一些弟兄姐妹，他犯错了，他跌倒了，他做了一些你觉得怎么会做这样的行为的事情出来？当你面对他的时候，你会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他？我不知道你遇到没有，我告诉你，我们当牧师的有时候要面对很多这些的经历啊，有些是弟兄姐妹不知道的，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之后，究竟那个人我们还要不要去爱他呢？知道他做了一些不应该不好的事情，我们还能不能够接纳他呢？还是要公布天下，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人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还是我们劝勉他，让他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要包容接纳他在教会的爱的里面，让他有机会去悔改改变？我相信我们教会要做到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如果我们一看见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就来报告公布天下，这个人犯错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有机会去悔改吗？他有机会去回转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像约瑟一样理直气壮的，他做错就是做错，对，他是做错了，但是他做错，我们如何让他能够回转？不是要让他定了他的死罪，让他没有回转的余地。这个是约瑟在他的人生当中还不够成熟的时候所表现的一种的表达。刚才提到了约瑟有一个才艺，但是他这个才艺让他人生遭遇很多的痛苦，后来他的才艺让他因这个缘故他要穿上一个当奴隶的衣服被卖了。后面想到因为他哥哥恨他的缘故要把他卖了，卖到一个的埃及人的里面当那个埃及人的奴隶。约瑟经过很多人生的磨练，但是在他的磨练的当中，我们也发现神让他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他的正直，他对神的信心，并没有因为他当奴隶而失去了他人生的机会。当我们看完约瑟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一个当奴隶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如果他没有这个当奴隶的经历，他就没有办法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我们说因祸得福也是对的啊，还是说中国人有句话盖棺定论啊，还没有死之前很多事情都不能够很快就下那个定论啊。越是这个才艺的时候，我们不能太羡慕他这个才艺，但是越是被当奴隶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过快的定下定论，他的人生就是完了。原来我们人生的高与低都可以来改变，来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不一样。在他的生命的里面，越是实在神的手中，每一个的人生的经验都改变了他人生往后的历史。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如果在今天你遇见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如意的时候，你不要太快为现在所面对这个遭遇来感觉到过分的高兴和过分的哪一种的悲哀，因为这个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让你学习的机会。当我看见越是当 当变成了奴隶的时候，我也想一个问题，本来有那么高贵的身份，在人间成为一个的奴隶，不知道他的心情是如何。你知道我读圣经，我常常会进入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来想，究竟他会怎么想呢？他会有什么的看法呢？我相信当时他可能也会产生一份的埋怨，但是当我们读下去了，我们发现他没有因此来放弃他自己，他还是按照神自己给他的哪一种的标准来过每天的生活。后来我们将来有机会读到他在这个当奴隶的过程里面如何被提升，我们就知道了。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想过保罗所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你愿意把你自己交给谁就做谁的奴隶，交给罪就做罪的奴隶，交给神就做神公义的奴隶。当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在他的身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一个人的彩衣，就是佩戴基督，基督成为我们的宝藏。但是当保罗写信给信徒的时候，他常常高举他的身份，他怎么说？我是谁？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请回来的那个工人，仆人是奴隶 slave。他说，保罗说，当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的生命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奴隶了。意思是什么？我的生命是由耶稣基督来掌管。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瑟的时候，我们也想一想，是的，约瑟被卖到做奴隶了，不是他的选择，他不是他选的。但是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选择要做谁的奴隶，要做这个世界的奴隶，还是做神耶稣基督的奴隶。当我们选择做耶稣基督的奴隶的时候，做奴隶是不是很不自由？我告诉你，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是真正的自由。当这个世界被罪来掌管的时候，我们是在罪的世界里面当奴隶，我们是被罪所捆绑。耶稣的生平很有意思，他有他的彩衣，他有他的荣耀的一面，他有他的悲惨，他做奴隶，但是在他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都看见一个的影子，就是你我在他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当我们要跟随神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的人生，有高有低，有生命不同的一种的改变。每一个的人生的经验经历，无论是好的坏的，最终只有一个目的，神是要把我们的生命来栽培提升到了一个的高点，成为耶稣基督的形象。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的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约瑟的生平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如何来带领一个人的成长。从外在，他有一个彩衣，是被人羡慕，被人看为是非常好的一种的身份，但同时我们也看见他因为被父亲所爱，却被所有的哥哥们所恨，在他的人生的里面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就是因为这个的身份。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走这个人生的路的时候，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谁。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我们呢是佩戴基督，我们有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但是我们也知道，主啊，你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是被人所恨，被人所不接纳，让我们也有这样一个心理的预备， 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所拒绝。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里面成为主你所爱的儿女的时候，让我们全心来依靠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把公义与慈爱能够来平衡。我们来接纳那些的罪人，拒绝那些的罪行，也帮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伏在你的掌管的底下，过着一个你所使用荣耀你的人生。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看顾，来保守，来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